好，下面呢，我们结合刚才讲到的，以色列人拾起玛拿的情形来作为一个铺垫，让我们能够认识属命营富足的不可多处，贫穷的也不可少处啊，这节经文的含义。如果我们查一下圣经的原文，加上原文字典的话，可以看到富足的不可多处这一个短语里面，那个不可实际上只是一个不哦，没有加上这个可的，所以不和不可，你看这个意思差别就大了。然后多处呢，它的意思是变多啊，变多。然后贫穷的也不可少处啊，这一个短语，同样的，它里面只有一个不，后面没有跟着可，所以不可是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然后少处啊，对这两个字呢，实际上它的意思也是变少而不是少处。所以这样一来，你就看到整一句原来的意思和翻译的意思就相差太远了所以呢，富足的不可多处，贫穷的也不可少处这一句话实际上照原文的意思，它应该是翻译成为富足的不变多贫穷的也不变少个人又处的就是棒四可乐的银子。那好，你品味一下，富足的不会变多，贫穷的不变少，这个意思和玛拿里面讲到的多收的不宜少收的不切，这个原则是不是有点类似他们的不同只是那边是用俄美尔去量，一量都是一俄美尔，而这边讲的是半四可乐只是这一个单位不一样而已。那么呢，我们就特别要注意到在这一段讲到赎罪营的圣经里面，它特别有一句，就是一四可乐是二十基拉。你看看这句好像可有可无的话，它实际上里面是隐藏了一个很深的含义。因作一四克拉是二十基拉，那相对来讲，以色列人他们又献的这个棒四克勒就是十基拉嘛，是不是？所以棒十克勒是十基拉。那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那就牵连到这一个基拉它是一个特别的衡量单位同时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粒或者是颗我们经常把颗粒放在一起去理解。那么呢，这里的基拉它本身就有一个颗或者是粒的意思，那这种颗粒的意思它就对应着玛拿那边的俄美尔的另外一个意思了，它是捆，是不是？所以呢，那边的捆我们解释过了，麦捆麦盒的捆，它是有大有小的， 那反过来你来看这边的祭拉，它是一个科一个利，那科和利它肯定也有大有小嘛。哦，比方说你那个一粒乒乓球和一粒足球，你看看一大一小，是不是？现在呢，你一粒大米和一粒西瓜啊，你看看这两个对比起来，又是一大一小啊。所以这个祭呢，它所有代表的这个颗粒的含义，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数字十，它是代表所有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最后就是什么东西都包下来了啊。所以十它是代表所有。而这一个祭啦，它的科它的力是代表说穷人你献出去的就是一个小的颗粒嘛。如果你现在是个大财主，你献出去的那一个力就大嘛，是不是？甚至你很有钱的财主就可以像个气球一样嘛，还可以飞到天上去了。所以你看看这个颗粒有多大。所以实际呢，它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十是代表所有的，然后这个利呢，就是看你的情形了。你是大财主，你那个颗粒就大了；如果你是一个穷人，你那个颗粒就小。但是不管你是大颗粒还是小颗粒，神都用你把所有的通通拿出来。所以由此理，我们才会误解到，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讲到主耶稣，他就在圣殿里面看那些富有的人和看那些穷人，什么样子把他们的钱奉献到圣殿里面。那么呢，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哈，你们看看，有一个穷寡妇。”他往库里面放了两个小钱啊，但是呢，主耶稣说他所奉献的比那个财主还多，因为财主们是有余的才拿出来奉献，但是这一个穷寡妇是把他衍生的一切都放进去了，嘿，这个就是实际啦，他只做的真实的含义了啊，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弄清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俗命云讲的富足的不可多处，贫穷的不可少处，它的真正含义是指着主耶稣要你献上你的一切。所以那个富有的年轻人，哦，那个财主，他又跟随主吗？主耶稣听他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哦，他什么诫命都遵守了，但是最后主耶稣说撇下一切，哦，救济穷人来跟随我，这个时候这个财主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了，是不是？但是这里，哦，却有一个穷寡妇，他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你说，哦，贫穷不变少是什么意思。所以整一个赎命营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一直把钱财当成是身外之物，是吗？人生的时候不带来，又走的时候不带去，那为什么你在地上的时候面对着钱财的考验你就过不去呢？哦，所以赎命营它真正的含义就是告诉你这一点，如果你想和神同在的话，我们讲过赎命营它的实质是与神同在，那你既然又与神同在，神在天堂嘛，是啊，你想和他同在，就是说你的整一个生命里面对这种钱财的那一种占有感，这种贪念等等，主就是叫你说把它拿得干干净净吧，如果你拿得越干净，你和主那个同在就越切实，哦，所以这才是赎命营真正又告诉我们的底线，哦，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句话，哦，这一节圣经真正的含义的话，你就会看到这里 对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实际呢，是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包在里面了。不管你是富有的人啊，你的那个力颗粒挺大的，还是穷的人，你的颗粒小小的啊。主都说没问题，只要你把所有的通通拿出来，那就行了。所以这个赎命营，它的内涵就是这样子啊。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的话，主就会对你发出一个挑战。以前你都不懂嘛，是不知道这么回事，但是今天你明白赎命营的真正的含义啊、哦，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你纳不纳你的赎命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啊、哦。这节圣经解到这里啊、哦，让你知道说他一点都不是照着人的想法来思考的。所以在这一段圣经才特别提到一句、哦、士可乐它是照着圣所的天平来称的。什么叫做圣所的天平？那就是神在那里掌管。你要站在神的那个角度，你才能够看到圣所的天平，它不但是公平的，而且它是照着神的生命原则来进行的。所以他所有拿掉的是你这一种从老我哪里来的那一种占有感、哦、那种自私自利的念头，神就是又借着赎命营把它给拿掉。好，有关赎命营的两个最重要的观点、哦、我相信借着以上的这些说明、啊、你基本上都会明白了、啊、那接下来、哦、我们就要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看这个赎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所以接下来我再从新约的角度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赎命的含义。